您说到借着神所说的话或者圣灵的教导教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但有的时候没有圣灵的感动，也没有翻到圣经上什么话，这个时候怎么知道面临的事是否合乎神的旨意呢？
其实哈，不是圣灵没有说话，圣灵说了，但是我们不一定听见。我们说到这个明白神的旨意，当然一面是有神的话，或者另一面呢就是讲到圣灵的引导。我们说过这个神说话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当然是根据这本圣经，神不可能在圣经之外对我们说话，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晓得说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都是神的话。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开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圣灵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根据约翰福音，就是他要叫我们想起神在圣经里面已经说过的话。所以在希腊原文呢，神的话有两个字，一个字呢，那个话，一个字是 logos， 一个是 rhema。 那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神的话，不过 logos 的重点重在真理的话，道，系统的话，启示的话。那么 rhema 的是重在生命的话，而这个生命的话乃那真理是根基，那生命呢乃是发表。所以我们知道说，既然神把圣经给了我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呢我们如果明白神旨意的话，我们一定要听见圣灵在今天很主观的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么什么时候这样做呢？很可能在你读经的时候，很可能在你祷告的时候，很可能在你拨饼的时候，也很可能在你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这都是非常可能。圣灵，我们叫圣灵告诉我们像风一样，风是随着意思吹的，我们没有办法定住圣灵到底这样做那样做。所以我们相信说神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是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等候在面前，寻求，要有一颗寻求他的心。所以呢我们相信这是第一点，这是关于神的话。那么圣灵呢，所谓圣灵的感觉就是指着恩高的教训。那恩高的教训呢是在我们的灵里面，是说在我们灵里面。那么我们的人呢是分作灵魂和身体，那么灵呢是身体就是我们最外面的部分，能感觉这个世界的存在，这个是感觉世界自己的机关器官，就是我们的身体。那么我们比身体再深一点的就是我们的人格，那么这个人格在圣经里面就称它做魂。我们中文的灵魂灵魂合在一起，其实呢灵和魂在圣经里面的思想是分开的，那魂呢就是我们人格的所在。那你怎么会发现我呢？你怎么会感觉到我呢？因为你思想，所以你就知道我在。那么还有呢，你爱你恨也照证明我在，还有呢我主张我决定，这也证明我在。所以我们能感觉到我的存在是根据，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设计，有的时候我们会爱有恨有情感，还有我们的意志。所以圣经里面呢把思想情感意志如果你把它加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人格。因为一点都不错，根据我们的经历，就是什么时候我思故我在，我爱故我在，那我决定所以我在。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魂呢是叫我们感觉积极的器官。那么现在如果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感动，那么圣灵在哪里感动我们呢？圣灵不是在我们身体上感动我们，所以不是说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眉毛动来动去，那么这个就是圣灵感动了，那这个不是的啊。有的人说啊，我就好像全身发麻，不要忘记这是在这个圣灵基本上工作的地方是我们的灵。那灵是什么东西呢？灵是比我们的身体思想情感意志还要深的， 所以在我们的最深处，比方说我们说我们爱妈妈，从哪里爱呢？是从你的最深处最真的地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你看这个神在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人如果到我们最深的地方啊，那么那个最深处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的灵。所以神不光给我们造了胃，那是身体上的，但是同时呢，我们知道说神在我们的这个人的最深处，他为我们创造了灵。那么灵是什么东西？灵乃是接触神的器官，感觉到神的器官。那么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但是我们对着邪灵是活，对于这个撒旦却是活的，这是没有得救以前。那么得救以后呢，我们的灵就活过来，所以从此以后你就能感觉到神的存在。那么圣灵以后的带领就在什么？就在我们的灵里面带领我们。那我们的灵呢，我们的魂有三方面，对不对？有思想、情感、意志。那我们的灵呢，有三，大概有三个基本的功用。那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的良心，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的直觉，还有一个功用就是我们的交通。我们知道我们能与神有来往有交通，那就是我们来到最深处。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关，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就是敬拜的功能。所以这个都在灵里面。所以每次我们说我们敬拜，我们不像回教徒一样那么五体投地完全身体上的敬拜，不是。当然有的时候如果圣灵感动我们要跪下来有夫妇，这个都可以，但是问题基本上不是。基本上呢，那个灵的敬拜，那个主要的功，主要是在灵的深处。所以什么是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圣灵呢，所以现在我们，那么圣灵如果要对我们说话，在哪里对我们说话呢？那么一面是借着我们的良心说话的。那么良心，这是神在人堕落以后所留在人身上的最后的喊话筒。简单的来说，就是神把大哥大或者行动电话放在我们里面。灵什么方什么都死了，都失去它的功用，但是因为神还要留下一样东西，最后你跟他能连得起来啊。所以你知道说这个许多人犯罪说很深很深，那最后良心还是会说话，天良还是要发现。那在台湾有一个枪击要犯，那么他良心还是发现了，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鬼见愁啊，鬼看见他都要愁的。但是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这个如果他死了以后把他的器官捐出去，他说没有人要的，他说我的心就是黑的，他承认他自己心是黑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人呢，这个神最后要挽回一个人，那是借着良心。所以我们传福音要记得，我们传福音第一要打动人的良心，这个非常重要。如果你不能打动人良心，没有用的，他根本无动于衷。所以这个就是神和人中留在人里面的大哥大，神一直说你在哪里。那么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的人在中午是100%的无神派，到了半夜只剩下50%了，那一点都没有错啊，因为良心就在那里说话。所以他越大声说没有神，他良心要责备他。所以有没有神很简单的，你的良心就证明有神，所以不必弄那么复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良心呢，就是告诉我们对和不对。良心就是 stop sign， 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能再往前去了。那么你想想看，连不信的人神都把这个大疙瘩放在里面，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以后，他的良心就变成比较敏锐，从前是这个熨斗烫过的，所以烙铁烙惯的，所以没有感觉啊，没有感觉。但是一定要经过什么大的苦难、大的冲击，然后他天亮发现，其实不是天亮发现，就是他现在好像听见那个声音。所以呢，那么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你不是吗？他要往一个地方去，圣灵禁止他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圣灵说耶稣的灵不许。那么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你说不出来，你就是觉得不安，你觉得你不能。我们知道从前有一艘的海难，很有名的轮，有名的船号叫太平轮嘛， 是从大陆到上啊到台湾的嘛，后来太平轮就沉掉了。但是有我记得最少有一个姊妹啊，她要上太平轮以前，她就是非常不平安，她觉得她不能上那个轮，她怎么样都不行，她顺服了。结果呢，她就免去那个海难。那我想很多这一类啊这一类的情形，尤其这次911的事件，你就可以看出来啊，圣灵的确对很多弟兄姊妹说话，有的人就是因着顺服，他的确免去那个苦难啊。所以我们知道一定不管怎么样，我们蒙恩得救第一件事情就是，不管怎么样，什么时候良心不安就不能做。不管你有时候你讲很多理由啊，你越讲理由证明那个事越不能做，你就应当顺服下来。所以顺服恩膏的教训是第一个先从良心的感觉开始的啊。所以你看，你开车只要一超速，那奇怪，一超速很多，那你里面一定有感觉的。你不要等到警察，更不要用那个机器啊，看看前面有没有警察，这个慢慢你的感觉就麻木了。所以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一个最简单最清楚的就是他有感觉税吏。那你记不记得那个矮子税吏，他爬到桑树去见耶稣的，那他一蒙恩得救以后，你看他就只要我从前亏欠什么的，我一定要偿还，甚至有的我要还他5倍，就叫良心一点都没有，良心是无愧的。那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那这也是我们做见证的一个，我们将来传福音能传得响，我们就是告诉人说，从前我是个罪人，但是我蒙了主的恩典，从前我是在不明不白的时候做的啊。你看见的的确确主耶稣的宝血是一笔勾销的，过去神就把我们的罪就丢在深海里面，所以这是太大的一件事。但是呢我们要做见证，我们从前真是这样的人，那么亏欠一定要偿还的。所以呢，我想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圣灵的声音啊。所以基督徒做得救以后，你不要问这个是可以不做，那个是不可以做，很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你只要觉得平安你就可以做，你觉得不平安你就不做啊。一个地方可以不可以去，你里面觉得不平安，那这个像有的像吃死老鼠一样，你知道这是神说 no no 那就不要做了。那么这个一定要，因为如果我们起头不顺服主的话，这个感觉就会变成迟钝。那有的人说，那我顺服错了怎么办？顺服错不要紧，你事情做错，但你这个人是对的，你有心要顺服主，这个顺服主的心主纪念，所以慢慢你错了主会改，主很容易改你的错，因为你容易听见他的声音了嘛。我想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啊。那么每个弟兄姊妹，尤其蒙恩得救以后，每一个人每天圣灵都对我们说话，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有听没有见，听不见，根本就没有耳朵听，那这个就是我们最大最大的难处。所以到时候我们碰到危险的时候，你看神就用大的灾难，那神要救一把。所以有的时候你读约伯记你都不大懂，对不对？为什么约伯苦难那么多？约伯这个他为什么受那么大的苦难？那你读到约伯记29章你就懂了，你读到29章你知道约伯记他实在很完全，但是他实在那个时候很危险，神非要拉他一把救他一把不可。所以从前呢，有人在那里画这个不是壁画，画天花板的画，那么有一个人很欣赏自己的画，那么他当然在天花板上画，你要用很架搭的高架在上面画，那么然后他一面欣赏他的画，一面的就往后退，他旁边的助手那时候看得很紧张，因为他再往退就掉下去，因为他陶醉了，一个人一自我陶醉他忘记他自己处在危险了，所以一个人最陶醉最得意的时候没有人能改变他，没有人能做什么，但神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他的朋友助手为着爱这个画家，所以因为他手里提着这个画墨，墨汁都在他的这个都在他的桶里面， 所以他拿了那个画纸就往那画上，哦，他本来要往后退要掉下去，结果往前一倾他就得救了。画是毁掉了，你后来怎么解释你解释不通，你不知道怎么解释，根本不晓得。但是你知道说只有画家知道他的危险，有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危险，你只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你才知道说，哦，那次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奇怪，有的时候我们听不见呢？所以神有的用猛药，用猛药的时候我们一直问说，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懂啊。但是不要紧，神会解释，到了有一天他一定会解释给我们听的。那么结果神其实爱我们，当然那个代价是大了一点，但是要救我们。你试试看，有的时候如果不是下猛药，我们这个人不会得救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有骄傲，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人多么刚硬，那你看真是我，你看 你明白，有的时候尤其是如果我们事业学业各方面家庭都很成功的时候，我们哪里需要神呢？不需要。所以有很多事我们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我碰到有一个家，那个家的确是有不懂。有一次全家跑到那个什么，跑到那个海边去观赏，结果忽然间一个浪一来，就把父亲母亲就卷走，全家有八个小孩，有大概有家，我若记得不得有八个兄弟，那其中有一个现在都是姊妹了，啊，啪也给冲走，后来又给冲回来了。那么他们不懂啊，他们这个最需要父母的是怎么父母就这么走的，他们实在不懂啊。但是很稀奇，从人来看，但是后来很稀奇，后来他们一个一个都没得救，全家没有一个不得救的。所以到现在我们当然还是不懂，我们很多事情还是不懂。那但是我们要知道说，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肯听，就是当然有的从前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是不明不白，我们当然听不见，对不对？但是得救了以后就不同了，得救以后我们的良心的感觉，里面灵的感觉一定要敏锐，这个很可惜，这个现在大家完全忽略了。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圣灵的神，这就是恩膏的教训。那么恩膏的教训呢，有的时候就是凭着什么，就是凭着那个这个良心来对我们说。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不光如此，这个良心的感觉多半是负面的，拉你一把。所以我说过，我从前到罗马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孩子两岁，那个他叫胖胖，我们抱不动了，所以我们想如果要玩罗马的话，一定要想办法不能整天抱着，所以我们就买了一条狗带，就把他带着弄在身上，然后呢我们就走啊，当然不是真的狗带了，是人的带子，没有错。那我就一面在罗马城走，在废墟里面走，他只要我让他随便走，一碰到危险我就拉他一下。所以弟兄姊妹，在良心里面的 yes or no， 那个 no 的感觉我们一定要顺服，不要一直和主讲道理，你讲到一个地步你赢了，那个你看你圣灵呢不会发怒，圣灵像鸽子一样，圣灵只会哀鸣，所以到时候他尊重我们，你既然不听他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所以基督徒如果你要听见圣，不可能听不见。所以你知道保神对约伯怎么说，我一次两次的说你根本没有听啊，你不听的。所以你知道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难处就是耳朵啊。所以你记不记得圣在启示录怎么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还是听不进去。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需要蒙拯救，那这是良心。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说过圣灵呢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那不要忘记，那什么时候对你说呢，乃是你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与主有交通就是读圣经的时候，祷告的时候，擘饼的时候，与弟兄们交通，那这个时候都是你用你的灵与主交通的时候。所以当你灵与主交通的圣灵呢，他就把那个里面的感觉借着神的话，你有一个感觉，那个感觉是个直觉， 但那个直觉呢，你这个直觉，然后呢，圣灵呢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就变成什么？这个直觉基本上是里面生命的感觉，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与主交通，所以圣灵就把它翻译出来，叫我们能够懂得。所以呢，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恩膏，就这样子的，让我们能够明白。那当然，这里面说起来故事很多。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每天如果我们爱主、追求主、把自己奉献给主，圣灵一定对我们说话的。那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不顺服，所以慢慢的圣灵不勉强我们。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保罗是个很重要的例子。我们说过，保罗他起初没有不知道他要怎么，他要布道，他第二次环游布道的时候，他没有意思，他不是已经预设计好的没有吗？所以等到探望众教完了以后，然后呢他就往前走。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基督徒第一个不能做个被动的人，被动就是错的，不能被动，不能在那什么动，这个就不对。所以现在呢，就是你还是要往前走，没有有感觉没有感觉你都要往前走。你往前走的时候，好，你要往南走的时候，耶稣灵不许；往北走的时候，圣灵禁止。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往中间走就是了。那么一直到了特罗亚，然后才听见在梦里面才说马其顿的呼声说来帮助我们，那就是具体的积极的引导啊。但是问题这样，你如果前面耶稣禁止不许，如果你不听，后面就没有了。但是呢，后面所以你能明白神的旨意，就是因为你顺服了，然后呢，除了消极之外，有正面的解释。不过你要给圣灵一些时间啊，那么然后你就会懂得为什么那一次是这样做。所以我们记得如果你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如果你什么也没有，但是不要紧，你这个人必须是活在主面前的，但是不能被动。你还是可以做，你还是可以动，来动。我说你一动，那么不平安你就不做了，啊，这一说不平安就不做了。我讲这个呢是需要学习的，那么这个要有点时间啊，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学，我觉得总要花一段时间好好的学。那么起头可能有的地方会偏，可能地方会，但是这就是需要弟兄姊妹帮助你啊，所以。不要忘记，明白神的旨意不光是神的话，不光是这个圣灵的引导，还有呢环境上的印证。比方说到了特洛亚，路加就出现了，看见吗？现在有人能够照顾保罗了，那证明他应该到特洛亚，应该到到这个什么，到腓立比去。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基督徒不是个单独的基督徒，所以呢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一员，乃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所以现在你明白，保罗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他不是一个人完全明白的，神还得要打发另外一个肢体来告诉他，那个人就是亚拿尼亚，替他开眼睛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弟兄姊妹，如许多时候你若不清楚的话，那么教会里面有一些年长的弟兄，他们经验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愿意受教的话，那么你就可以把你的事情就告诉弟兄姊妹，告诉你信得过来的年长的或者比较懂得属灵的事的。但是你千万不要记得，这个只是交通啊，弟兄的话不是最后的话，圣灵的话、圣经的话才是最后的话。弟兄们最多就是建议，根据他的经验是这样，所以呢你不能根据弟兄的话你就采取行动了，那然后万一事情不对，这个弟兄要负责任，那弟兄不能负你责任的。因为你应该这个话，如果你觉得是圣灵借着弟兄对你说的，那好了，有一天事情怎样演变，那你要说你就很有把握，这圣灵对我说的。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否则的话我说过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难处。所以你明白神的旨意，你看四样啊，第一神的话，第二圣灵啊引导， 那么在我们灵里面工作。第三呢是环境，环境上有印证啊。那么第四呢就是身体肢体的交通啊。那么这个我想，如果我们能够取得平衡点，大家能够注意这四点，那么应该就会明白神的旨意啊。还有，
我继续问啊，因为这里有十个问题。2个小时不知道问得完问不完，所以问题中的再有问题的话，你们就等候一下。陈弟兄在信息中说到吃奶跟吃干粮，那吃奶跟吃干粮的区分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听得懂聚会中的讲道就是吃干粮的？
听懂聚会中的讲道是不是就吃干粮？这和听什么道、什么样道的程度就有关系。所以有的道的深一点，那就是干粮；浅一点的、浅显的、深入浅出的，那个当然就是奶。所以为主说话的人啊，他自己可能看见了，那个就是干粮。那么普通实在说来，神学或者福音真理啊，三而一的神了、啊，那这些的确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干粮。那么有很多人自己看见了，那么他需要怎么样？需要经过消化才可以消化了，然后呢就变成奶，那弟兄姊妹就可以得着供应了。所以一般来讲，那干粮的这个奶的道是什么样的道呢？就是这个道里面呢有很多的应用，很多的比方，也有很多的故事，甚至有一些的笑话。那个笑话不是为着要逗你笑，笑话的目的是要把那个一个很比较不容易懂的道让你能够懂过来啊、哦，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所以你千万不要，为主说话的人千万不要把一篇的道是笑话堆起来，那不行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四不真弟兄所说的，你这个房子一定要开窗户，那有一些比方，有一些东西就容易叫你明白。所以呢，为着比较年幼的弟兄姊妹，刚刚蒙恩的，他需要听这一类的道。但是不要忘记，你那个是你把干粮消化的，所以原则上还是干粮。不过现在你把干粮放在那个程度，所以你千万不要讲一些东西根本不是干粮的东西。那这就是今天教会的难处，或者有人根本就不讲圣经的啊。我们说过，神的话都是干粮。那么有的，这话甚难，谁能信呢？那么这个当然和下面的程度很有关系。所以现在看你听懂哪一种。如果你听见一个道理听懂了，因为很多笑话很好笑，你觉得今天得很大帮助，你听懂了，这个不一定是干粮，这可能是奶。那么但是呢，如果比方说你去参加一个特别聚会，那么因为弟兄姊妹各地渴慕来的，那么现在呢他们有一个专题，那么那个专题又是常常讲到神的旨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就有一点像保罗写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一样。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成长的，比较能会吃干粮的，那这个时候这些话对他们就很有帮助了。所以这些弟兄们反而觉得啊，有的比方太多了，这可能不是他所需要的，因为他要的还是那个干粮。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比方啊故事是为着发挥干粮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个饭还是干粮，严格说的是主食了。那有的时候叫你吃的饭吃得下去，所以加点酱油啊，加点味精啊，加点调味的东西，但是你不要把调味的当作主意主食，这就不对了啊。所以一定要这个，所以这个就是我相信是很重要的。那么大概这样，我想我们很，我问题就是，所以就是我们生命的程度，如果长到一个时候，你会发现说，反而，所以你看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道？有的弟兄们如果生命到一个地步，你反而讲台上太多的比方、太多的故事，他觉得好像把神的话冲淡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就表示说，那你的确现在是会吃干粮。所以大概这样子，我想不能总是，所以也不要太去分析它，就是所以，但是无论如何，我个人觉得教会的聚会，主日的聚会应该是奶才对。 不管怎么，你主要想到很多蒙刚刚蒙恩的弟兄姊妹，所以主日的聚会严格说来不应该太多教导的东西。教导的东西呢，可以放在周间，他们来了都是有心的，你看到吗？一定是有心的。那么到了主日，他们难得聚一次会，他们根本在世界里面得着太多，所以到这里他们不是听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打心情，注重心情的。他本来不爱主，结果呢这一篇道感动，现在愿意来跟随主。所以主日应该重在心情的，不应该重在太多的教导。那我想当然这不是完全一定是如此啊，除非你看见这一班弟兄姊妹大体上都长进了，那么当然现在你不能一直吃奶就不行。所以否则的话呢，主日应该来讲都是重在，可以讲传福音，那重在有传福音的心愿，那这个都可以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尽可能在主日的信息尽可能是奶，我想这是最好的，这应该无论哪个地方，那这样你看见很多弟兄姊妹就来了。很多时候主日人家不来，就是因为他听不懂，他这个太高了啊，那么然后他根本够不上了。但你难怪够不上，问题就是说主日弟兄姊妹人多一点，就是你看吃奶的人还是多一点。那么如果有追求的话，那你可以有中周的聚会，或者有什么特别追求的聚会，那么你按卷读词什么，随便你读什么题目都可以，那这些弟兄姊妹就来了。那么你也不必指望人很多，因为这个都是有追求的，那这个时候讲的人呢也容易讲得出去，他知道程度比较整齐一点，你就不需要讲很用很多酱油很多味精，就不需要了。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负担就可以讲出去。那么当然如果在像你们比方说有主日学，那么很清楚的，那么主日学除了儿童之外，那么也许有的成人也需要这样的帮助，那么这个时候呢也许有慕道的啊，或者怎么样，根据他们不同的，那么就可以啊。所以我想，这个弟兄姊妹应该很明显的对于出生的婴孩，我们尽可能用奶来喂他们啊。那么，所以我再说，这个也是舍己啊。我们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真的为主说话的话，那么也许我们自己也许像保罗一样，我们应该有一些看见，总是希望把自己看见告诉别人，但是时候也许没有到，是不是？也许弟兄姊妹还是喜欢吃奶的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舍己了，可能就要花格外的时间准备他，那么在主面前要向主要。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进食，在主面前恳切的要，主一定会给。然后呢，你就会注意到很多事，因为你如果为主说话的地方，他如果花一个月准备，甚至两三个准备，你看他每天都在那里，主啊，到底怎么样叫我的弟兄能够吃饱？那我相信，如果这样在主面前的话，到时候主一定会有话，不会贫穷的啊。所以主的话贫穷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话语知识可能不是那么殷勤，这是可能。那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弟兄姊妹，这个就比较幼稚，嫩一点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幼嫩才需要服侍啊，否则为什么是否则哪里需要服侍呢？啊，所以我想奶和这个干粮的分别大概这样子，好吧？
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您在信息里提到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海上的沙跟天上的星。说到海上的沙是指以色列，那是神属地的子民，那天上的星是指着教会。那现在在许多学校里的那个校园团契，那他们是属于哪里呢？
其实天上的星呢，严格说来重点重在众圣徒，那月亮才真的指着教会，就是指着月亮那个是指着，因为那个是团体的嘛，所以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它的重点就是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这个包括教会，包括教会形态的或者团体形态的，都通通在里面了。好，我想这样回答就可以了。
陈弟兄在讲到信息中提到神学院，那是不是陈弟兄对神学院有一些 反对进神学的概念，那怎么样对神学跟这怎么样去追求神的话语？另外就是应该是一个问题，神学跟真理有什么不同？
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圣经有神学，所以我们不可能反对神学。我想这个是，如果给弟兄姊妹这个误会，那我觉得就很抱歉。我们知道说圣经有神学，而且圣经呢不叫神学，因为神学这两个字圣经没有的。但是呢，你如果读保罗的书信，福音真理这几个字是有的。所以圣经里面保罗所说的福音真理，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学。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以圣经做根基的，我们不包括新派的神学，我们不包括什么解放神学，不包括繁荣神学，这些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相信，所以没有理由要反对神学，因为你反对神学就等于反对福音的真理啊。当然我们也很小心，那就是说你明白神学那个途径有好多个，当然神学院是其中的一个，进神学院或者圣经院是其中的一个。但是呢，我们根据教会历史，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也没有进神学院啊，像 Campbell Morgan 是一个例子。那么 Campbell Morgan 他是解经之王，还有他后来接续他的那个中马田弟兄 Dr. Roy Jones 也是一样。那么很多像尼托生了，还有像其他的。那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呢，你说他们不懂得神学，那么这个就可能错怪他们了，因为他们有的人他们觉得在学术圈子里面你用学术的用语，那么就是神学了，然后你有这个什么系统神学啊，什么新约神学、旧约神学等等等等，还有历史神学这些东西，那这个是因为你是在学术圈里面。但是呢，有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一般弟兄姊妹，因为他不是在那个空气里面，所以当然尽可能你照着圣经里面的话，因为都在圣经里面嘛。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有的人他宁可，就是我所说像尼托斯那样，他宁可就是用圣经里面的话，比方说圣经里面明明有这个十字架的道啊，明明有这个福音真理，那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些东西呢，当然是圣经里面的，不过呢，你要知道在学校里用词跟在这里的不一样。你如果对于弟兄姊妹的话，你讲水，你不要讲 H2O 嘛，你不要讲说两分子氢一分子氧，当然也可以讲啊，那大，但是问题你总要顾到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他可能实在是不懂嘛。所以你在一般教弟兄姊妹中间，当然你不一定用学术界的用语，但是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你没有用学术上的名词你就不明白圣经的福音真，那这就不对了啊！所以我想这个第一点要弄清楚啊。第一，那第二呢？我关于神学院，我在主面考虑了很久，我在主面也思想了很久。我们怎么样能不走极端？我们怎么样能够维持神话语的平衡？那么，因为到底年轻人，他们今天下一代愿意起来侍奉主，他们总应该有一条路才对。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对他们忠诚，因为这条路是有去没有回来的。不管怎么样，他如果真的读神学的话，他最少花四年好几年，尤其是要读神学的，他觉得要愿意为主把自己奉献给主，他愿意为主传福音，他愿意再有一点装备，所以你看这个动机绝对是神所悦纳的，那毫无疑问。但是现在问题，如果你面对目前神学院的情形，那我觉得年长的人有责任，我们有责任把目前的神学院的情形告诉他们，那么然后让他们有一个正当的选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这个并不表示反对神学，但是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说今天神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这个我想我们一定要，尤其我们如果送我们的子弟去，我们为他们祷告的话，那我们要知道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他们到底如果要进学校是哪一个学校，那么所以拣选学校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有责任给年轻弟兄姊妹，给他们一些忠告，告诉他们说这条路是怎么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满腔热血去的，但他进到学校里面，如果他选错了学校的话， 那我想不要说这个神学如此，圣经学，你就普通任何一门课都是一样的。你选错学校，你看这个就是很难的，这个代价就很大了。所以问题学校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以我总是劝弟兄姊妹，在目前这个情况里要格外的小心。原因在哪里？原因是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今天无论在北美、在南美，包括远东，包括全世界。我们如果诚实的话，可以说95%的神学院都已经是新派的神学院。所谓新派的神学院，他们对于福音的真理有问题的，他们对于基督的身位、对神的身位有问题，对于神、对于基督的工作有问题。所以什么是异端呢？异端就是他对于基督的身位发生问题，比方他不相信神是三而一的神，父神、子神、灵神，那么这身位上有问题啊，甚至于认为主耶稣是次等的神，那么这个很明显，你看这个已经。那么然后呢，有的人根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只是人；有的人呢根本不相信，只相信主耶稣是人，不是只是只是是人，不是神，或者只是神不是人。那其实不是，其实主耶稣又是神又是人。他在船头上睡觉是人，他起来斥责风和海他是神。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头三个钟头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下面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站在人子的地位，站在我们的地位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如果不相信这些的话，那么很毫无疑问，这就是我新派的神学，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生。所以我说弟兄们，你们今天看任何的一个翻译，现在很多翻译本，有的弟兄问我说这个翻译本好不好，我说有一个办法很简单的，你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怎么翻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是不是？你在中文的翻译本里面，你看有的是很有名的翻译，有的人甚至于是总统的牧师啊，你去看他翻译的东西，你看他那里就不是了，是必有少妇怀孕生子，你就知道这是新派，很清楚啊，对不对？这是对主耶稣身位产生问题的嘛。后来呢，有的人反映，后来现在变改过来了，必有闺女怀孕生子。那么弟兄姊妹，你总是弄个莫名其妙的字放在里面，你清清楚楚为什么不放进去呢？少妇怀孕生子怎么叫做兆头呢？怎么叫兆头？兆头就是不平凡呢。少妇怀孕生子天天的事啊，日常司空见惯，这为什么叫兆头呢？所以不错，那个字你诚实的话是有两个翻译，要翻作少妇跟童女，两个都可以翻，但你要看上下文啊。你根据那个上下文，明明是兆头，那么少妇生孩子天天的事怎么需要兆头呢？这个就不是，所以你根据上下文就很清楚了。那么还有，等到马太福音引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在希腊文里面童女只有一个翻译，不可能两个翻译，不可能少妇。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很容易解决的嘛。那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分辨他是新派还是不新派，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新派的人呢，你去看他，你找不到他的编者是谁，你也找不到他翻译是谁，他只是说是原文。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原文专家讲学者，我已经说过，在美国有一般所谓圣经的学者，每年半年要开一次会，要投票，到底这个新约里面四福音里面哪些话是主耶稣说的。如果是，你就投红的球进去；不是，大概是白的。然后如果有怀疑的话，是黄的。你想想看，我们这些人可以投票决定哪一些神的话，哪些不是神的话。那么这些人到了圣诞节，这些人呢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什么？到了这个复活节，他们就出来了。他们如果真的好好做学问的话，学问有学问的途径嘛。你如果真有发现的话，你就到那些学术期刊里面嘛。你神学也有期刊的，你好好的登，你好好的把你的意见告诉啊，这是很正常的管道嘛，这是做学问的管道嘛。你要不做学问，对不对？好了，结果这些人根本不做这一套，他招待新闻记者。他知道新闻记者什么都不懂，喜欢新鲜的东西嘛。所以呢，你看好了，每次一到了过年过基督，只要基督教的节庆，这些人就出来说话。 但是你如果仔细去问，这些人是学者没有错，我们承认他们也懂得希腊文，这些都不错，但是严格说来他们是三流的，第三流的学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啊，不要这个崇拜学问到一个地步，只要是专家，只要学者，你非要听话不可，没有这件事情啊。今天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他才能用他这个堕落的头脑去批判神的话，这个怎么可以呢？你看，对不对？所以你切牛肉，你要问这个牛，你老怪这个牛肉太钝，你忘记你这个牛肉，你老问这个牛肉太老啊，你忘记你跟牛肉根本是太钝嘛。我们这个头脑，我们这个堕落头脑就是钝的嘛，你怎么会明白神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点，这一点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的。那今天你读神学，当然做学问呢，这些都是老师，都是教授，都是有的都拿了这个博士，你一听说神学博士，大家都觉得哦，这个了不起了。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我们不知道嘛。所以你看这个电脑就是个例子啊，懂得电脑的就是专家，不懂得电脑的就电脑嘛。那电脑嘛，看那个这个电脑专家，哦，莫测高深，以为他深得不得了，其实他大概只比你多一点点，只比你懂一点点，他就变成。所以今天电脑为什么赚那么多钱，就这样，他赚钱就是你是电脑盲，我不是。其实呢，你再努力一点，我敢说你花一个礼拜你就行了。我自己就这样经验的，我那个时候老是不服气啊，我说你要等这些电脑专家来帮你忙，替你设计，我一等等了两年，后来我说主啊不行了，为着你的工作，我这次回美国给我一个礼拜，我钻进去，我希望能解决问题嘛。你钻进去问题也解决了，对不对？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看，你看看现在那些，为什么那些电脑能赚钱呢？赚钱就是他就是比你懂得多一点点，其实我懂和不懂只差一个礼拜啊，弟兄姊妹，你明白吗？那今天对于属灵的事也是这样，对于圣经也是如此啊。今天我们这些好像都是 layman， 什么都不懂，所以一听说读神学院啊就了不起了。好了，我们也不问这是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不问，对不对？那一看见他捧了个头衔，那么好了，这就是专家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读的一本圣经啊。所以不必怕，你怎么做学问你逃不了这个圣经，你在圣经之外我就不谈了，你谈次经我不跟你谈。你如果谈圣经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能读我们都能读吗？你读神学能读，不读神学照样可以读啊，问题就是有的人不读而已啊，是不是？所以大在这些地方你看见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谁都不会比谁是更权威，就是圣经来讲，因为圣经都在这里，除非你说在这个之外有次经有别的，那另外一件。所以他们弄了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 Jesus Seminar， 他就弄个什么什么多马福音来，那这个我就没有话，这个对不起，我们不认为它是圣经。所以这些地方我们知道说，这个你要讲学问，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领域的，对不对？我们把我们子弟送去，但是最基本的，我们不能够把子弟送去他满腔热血侍奉中把什么都放下了，那弟兄姊妹最后他毕业回来了，他不相信主耶稣同女玛利亚，什么那做什么呢？你这个四年不光钱白丢，那么这个新派的人他从来不说他是新派，他如果说他新派，他饭碗就没有了，你相不相信？所以现在像 William Buckley 就是个很有名的例子啊。 William Buckley 可以说长老会最有名的一个作者，他的东西实在是人每个人都喜欢看，但是呢，你在他的书这个东西里面，你看不出他是新派来，你不相信，你不知道他是不相信三而一神的，你根本不相信说，每次你看我读到他那个复活讲主要定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很稀奇，你问他有没有主动的承认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真的五个饼两条鱼是五千人吃饱的。所以一直等到他写他几十岁后来他自己写自传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大家看得很清楚啊，他是新派的啊。但是呢，你看见说今天大家这个不会分辨，结果就碰了许多许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这个学问，你今天把这个当作一门学问，那就要好好做，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问题就是说95%的北美各地可以说 我们我猜我想我不会冤枉，可以说都是已经新派的，这都是很好学的。你如果像长老会最好的，你当然到 Princeton 去嘛，那他有很好的传统。但是你如果把他送去，你觉得哦，我的孩子读 Princeton 又是神学院，那回来弟兄姊妹，你知道是他的信仰已经没有了。所以既然重的关系没有，他们搞横的关系嘛，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就搞政治，就这个道理嘛。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现在这个大的这个所谓的宗派为什么会影响，就这样子。因为你现在重的没有，当然搞横的嘛。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我们一定要让年轻人明白。我觉得我们自己年长的不能糊涂，做父母的不能糊涂。你要知道的，你真的要读可以，你真的要奉献给主可以，但是现在就是说你不要满腔热血去，结果回来了你这个也打问号，那个也打问号，那一定的嘛。那不光如此，你如果去读神学，现在问题美国的神学院是怎么回事的，你要弄清楚嘛。那美国的神学院严格说来，大体上来说是研究院的程度，这是一定。那像穆迪神学院是例外啊，像这种当时例外，一般来讲可以说就是研究院的程度。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我如果读物理博士的话，那我怎么读的？第一，我在大学里面我读的就是物理，我四年就是物理，我根本这是我的本行嘛。然后呢，我觉得不够，我希望拿个物理的博士，那么我就进研究院。所以呢，你知道说我已经有了四年的基础，然后呢我自然的就上研究院。那当然我后来就拿到博士，那么我可以说其实博士严格说来其实只是一点点，他最多只知道一点点而已啊。所以你真正拿到博士的人，他应该自己知道，他应该知道啊。所以难怪有一个数学家 Gauss 他讲，他说渊博的学识叫人亲近神，微小的学识叫人远离神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你今天拿博士这么拿的，但神学不是如此啊。神学如果你要进研究院的话，大学他要你是物理系的、化学系的，或者是生物系的，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或者是生物系，或者是电脑系什么等等。所以大学你还是学这些东西，但是呢，等到你进神学院的时候，你的程度已经是研究所的程度。那现在我问大家，这些人有心侍奉主不错，他现在要去读神学了，不要忘记等到他读研究所的时候，他的事实上他圣经的程度不是大学的程度，他圣经的程度是幼稚园的程度，甚至于最多高中的程度。那你想想看，你今天叫一个高中生你进到研究所，他怎么分辨呢？今天你叫他好，你读神学院是不是好，下礼拜请你带马太福音。好，他带马太福音，第一个他在神学院里，当然到图书馆找书看看呢。那你现在看他抓的第一本是什么？他抓的第一本，人是先入为主，然后呢，那一本书的解释就是他一辈子以后的解释，你信不信？你试试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找到这个像达比的还不错，你说找到达比的已经很好，达比那是很好，达比是所谓这个时代主义的，那当然是先锋，没有问题啊。那今天达拉神学院不要忘记，这个整个达拉福音神学有一部分就是弟兄会的神学，像灾前背景，那这个你最后一定要追到什么？追到这个达比，讲 dispensation 里讲时代主义，你一定是追到达比的，没有错。那弟兄姊妹，那你说哦，这个达比是解经之王，达比的确很帮助我们，达比的圣经是所有的圣经里面翻译最准确的，那一点不错，这是 F.F. Bruce 说的，这是专家们说的。好，那么好，那假定说现在你的图书馆里面有一本书是达比，你打开看啊，那你当然接受它了。你接受它以后，那你对于整本马太福音解释就是时代主义的解释，那个解释很简单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是为着基督徒的，是为着犹太人的。因为主耶稣来，他起头是把，根据达比的说法，他起头来，他是把那个国度呢，是给了谁呢？是给了犹太人。结果犹太人不接受，所以主耶稣呢，就转向外邦人，他才上十字架的。你明白吗？那这个说法，不管是谁，弟兄姊妹， 你今天如果你能接受这个吗？你如果你真的认识救恩的话，你觉得十字架不是个永远的十字架吗？你说难道是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当初不是要钉十字架，当初是要把国度给犹太人，然后因为拒绝了，所以现在主耶稣才钉十字架，好像现在呢主耶稣行不通，临时来个办法叫做十字架，不可能，弟兄姊妹。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当然是为着基督徒，怎么不是为着基督徒的？你今天不能够把难的都推给犹太人，把容易留给基督徒，不可以啊。转过脸来走第二里路的的确确很难嘛，但是你不能够推给没有基督生命的犹太人呢，因为这个是为着有生命的基督徒，这个是为着懂得圣经，这个只是为着基督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你看啊，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我念给大家听，这个最后主耶稣怎么说，最后你看在马太最后主耶稣说，那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没有这么说，圣经说凡我所吩咐你们，当然是马太福音里面包括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如果你有了基础以后，你会分辨。如果你根本大学里面，你根本大学就不是读圣经的，你根本连这个尝试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你拿来了以后，你囫囵吞枣就吞下去了，那么好了，从此以后你就变成时代主义者了，你明白吗？那时代主义他们认为你如果不是同样讲，那么他很难和你交通。你今天到达了神学，你一个老师如果他说我放弃时代主义，那你只好你就要另外换一个地方才可以。那一面我们感谢主，他们为了真理的坚持执着，那是值得叫人佩服的，那这是没有错。但是因着这个缘故就叫神的儿女不能够交通了，那么这个就太严重了。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看他抓第一本是，那这是很好的。但是万一他抓了一本是新派的人写的，那是现在不行，而这些新派的人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没有，这个他可以说是贡献很大很大的。那么但是他怎么说的呢？现在你只要佩服他的人，他说马太福音也好，路加福音也好，这根本不是主耶稣说的话，根本是教会早期教会说的话。然后呢把那些话借着主耶稣的口，其实主耶稣从来没有说过，是教会说的。所以呢里面带很多很多的 myth， 带很多很多的神话。那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神话去掉才可以。然后他举了很多很多例子，然后就有一所谓一种批判叫 form criticism， 很多这种他举很多很多例子，你越进去好像这个越是学问越高越怎样怎样。那如果你抓着那一本的话，那弟兄姊妹那很不幸，你看这个人，那当然主耶稣不可能同女玛利亚什么这个都不可能，如果你佩服他的话，你不可能相信灵魂和身体，不可能。因为这个人这位朋友他去读罗马书，他可以举出很多的证明来讲圣经里面根本灵魂体是一个，所以现在不是三元论呢，灵魂和体，也不是二元论的灵魂和身体，不是。现在你去看包括基要派的神学讲到人论，就是讲到到底人是灵魂和体的时候，那你看见很稀奇，他那么现在大部分什么相信非常整体论，整体论就是哈巴兰是一起，他现在你告诉他说灵魂体，这不是圣经明明说的吗？他不去管他，他说是因为这个一定是属于希腊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希伯来的人里面根本没有分析这个观念，所以他们什么都是哈巴兰都是一起的。那这些人讲起来很有道理，我刚才说过就是那个人是开始的，所以自从他1950几年以后他创了这个以后，他认为什么？说灵魂体是一个东西。好了，那么从此以后你看，那么所有的神学院教的都是一体论。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最合乎近代的心理学。 谈不到灵和魂合体啊，都是你这等于都是物质的东西，都是细胞的东西，然后呢今天什么灵啊魂的根本都从这里出来的，所以这个就很靠近唯物论，这是第一。第二，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不要怕所，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讲法就跟今天科学讲法就一样了，但这非常危险。我们只说过这个根本实际上已经靠近唯物论，已经靠近那个了，所以那么最可怕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这位发明这位的先生，他为什么要花那么多功夫来建立这个理论？他就是用这个方法要把圣经全部解除五章，证明说人不可能从死里复活，身体不可能复活。那么保罗所讲的复活是什么呢？他说保罗所讲的复活是灵性的复活，不是指的将来身体的复活，那是指的磨成神儿子形象来说的。那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听他那么讲，表面上很好啊，你看呢、啊？你看到没有？还有这些人，有的人罗马书好像读得很好，原因为什么他罗马书读得很好？因为其他的纯信仰纯的人懒惰，所以难怪他们读得好。所以现在你就明白，到最后，你看很多人就这么接受了。但是这个接受的背后是什么？撒旦非常非常狡猾的，不知不觉你看见你就不相信复活，你不相信，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认为四福音没有，根本几乎没有一样是可靠的。那么而且呢，将来也没有人复活。但是呢，你只要相信就可以。你不必相信历史上的耶稣，有没有历史上耶稣不重要，我们只要相信信心里的基督就可以了。那么这个缘故仍旧是讲什么？仍旧是讲传统的教义。那什么意思呢？根据罗马书，那这些东西都在的，这些东西仍旧在。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所谓的这个 Neo Orthodox， 就是说新的几乎的所谓正统，那就是说又回到教会里面普通的信仰。那么好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这样做的结果，好，你只要接受信心的基督就可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接受信经历信心的基督，乃是根据历史上的耶稣啊。但他把历史上耶稣已经把你推翻掉，把圣经也把你推翻掉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一点对圣经的认识和基础的话，你根本不会分辨的。那么好了，我们的子弟你让他去，结果他不会分辨，所以没有多久他觉得很有道理啊。你做学问啊，做学问别人学问是最高的。那么所以呢，现在你既然圣经也做学问，你读物理读化学最重要的要批判呢、啊，所以圣经当然也可以批判呢、啊。但他忘记了，这个批判的人这个头脑是堕落过的，你怎么能批判神的话呢？所以这个的结果你才看见说，我们是送子弟到神学院里面去，结果呢他能不能帮助神的儿女？他如果聪明的话他不讲，他实在他是不相信的，他不相信里面当然没有能力，怎么会有十字架能力？他里面不相信，那么弟兄姊妹他只好忙着做横的关系。所以就很明显，要么忙政治，要么忙人间的关怀。那弟兄姊妹，慢慢这个所谓解放神学这些东西慢慢就通通进来，因为这个人根本是 social conscious 嘛，他忘记了今天人对人乃是最大的污染源。你要解决这些问题吗？第一个你一定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耶稣第一次来先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所以他把以赛亚书切成两半，所以以赛亚书有两个作者啊，一个呢原因很简单，他不相信神，不相信预言嘛？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45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人的名叫古列。那么古列是谁？作者什么是贝罗以后的一个作者，是第二个以赛亚作者。所以他不是讲预言，他根本回头放马后炮，这是他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从不幸的恶心引出来的一些结论。所以以赛亚书怎么样？是两个作者。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希伯来书啊，讲到有的人为主罪，有的人被锯死，那根据犹太人的传说啊，以赛亚是被锯死切两半的。现在你看见到了今天把以赛亚书也切成两半了， 这是真的很痛心的一件事嘛。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有没有可能？不可能，只有一个作者嘛。所以我说，你怎么知道一本书是新派的？你到图书馆去，你到新就是基要派的书店去看。如果他有一本书是 The Second Isaiah， 那这本书你根本不必买嘛，这跟当然是新派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这对不对？好，那还剩下 5%。你 5% 还是可以去的，很多地方是，你比方说像达拉神学，像富勒神学，像三一书院，像穆迪神学，尤其在加拿大像 Regent College， 这都是很好的学校。当然富勒现在慢慢又有一点又开始，所以问题在这，你这个你一往学问这个方向走的话，你一把学问当作偶像以后，那么就很困难了。所以如果你对年轻弟兄姊妹，如果他来问我，我一定很诚实告诉他，我说你要做什么，你今天做什么？那有的人说，哦，我要去读圣经。那好啊，那现在首先你要看他开的什么课，对不对？你到一个学校，你要知道他 offer 什么课才可以嘛。那么大家不要忘记，现在的新神学，现在的神学算是基要派阵营，算是福音阵营里面的。但是因为现在分科分得很细，所以呢，你今天到神学院去，你可以读音乐，你也神学院毕业的。你也可以读心理辅导，那是心理学，那是另外一件事。然后你毕业，你可以写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这种书都是畅销书的。所以这个来说也蛮有前途的，如果你愿意走这条路的话。因为这个是辅导，是心理辅导嘛，这个心理的辅导不要忘记哦，心理的辅导这个绝对是从心理学界来的。所以我常常说啊，你如果真的都根据心理学的话，十字架路不必走了。你明白吗？你还背什么十字架？根本不需要了，对不对？你照那些书来做的话，各个家庭都是美满家庭啊。那为什么今天家庭还带着很多难处啊？就是大家不肯学十字架的功课嘛。书是读了，你看见吗？连写这个，连这个推，有曾经有一个姊妹很会唱诗啊，她到处做见证，就是一个和乐的家庭。结果你没有想到她离婚的，你怎么能解？你说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这个真的我们可以有名有姓都可以点出来，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讲学问，今天讲这些东西不是没有，当然，所以是问题你去做什么。所以首先你一定要看看它里面到底有多少学分是真的读圣经的，对不对？有很多是读关乎圣经的书， about the Bible， 不是 Bible 啊。你读了很多这个书是关于这个，然后呢，这个他们怎么解释？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创世纪根本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啊，所以这个一定是巴比伦时代的。那么好了，那么现在如果你今天到了福音阵营里面，那当然要证明说这个不是。那个时候其实摩西那个42章的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嘛，所以但他们起头因为考古学不行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你就关乎圣经的事。那读得大，那读你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花很多功夫去研究那些从前那些新派，那些他们怎么否认圣经。那现在好，你现在终于圣经好，这个你要花很多关乎圣经的。所以你读来读去啊，你可能毕业以后啊，我真实的，你对圣经的知识知道的很多，但是圣经不一定知道的很多。那原因在哪里？很简单，原因就是现在因为分科分得很细，所以呢，你基础上的也许罗马书都要多一点，也许加拉太书，那这个就完了，你不可能再多了。那如果你要深入的话，当然像达勒神学，那的的确就是学分来讲，它的确是比别的要注重。但是别的你就看你已经事实上你已经读不到太多的圣经了。那么然后呢，再加上什么系统神学啦，含的等等，那这个起码基本的嘛。你像历史神学就不一定嘛，历史神学你可以选修嘛，对不对？但是要紧就是说，如果你进到神学里，你到底读些什么？你到底读些什么？所以我常常这样说，我说，如果你真的读圣经是你的目标的，我倒是建议你，你先把圣经读好再去读。如果这主这样呼召你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如果说我是去读神学，我就能把圣经读好，我怕你会失望。你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钱去，结果你会失望，因为可能你读不到。那现在有很多弟兄可以做见证，很多神学出来可以做见证的。 我们要知道，从一个学校毕业，一个大学毕业出来，拿了学士出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只是起步啊。这公司用他，并不是他什么都懂啊。公司用他是因为他是可以训练，他懂的一些基本东西可以训练的。所有做公司老板都知道，你今天用一个大学生进来，他可以考 A， 可以是高材生，但是你用，你还得要经过试用期，他是一个很容易学习的一个人，如此而已啊。圣经也是如此啊。你今天读了圣经学院，并不表示你是饱学之士，没有啊。这只是说从现在开始，也许你可以懂点点窍，也许还可以接受一点点启发，也许你在那一段时间都是灌输，好像经过高中一样，到了大学你当然可以启发。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应该要告诉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的选择。如果是，你当然你要受主的引导，当然你去啊。那么弟兄姊妹也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不失去那个信心，这是一定的，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过，我们都读，我自己读过大学的嘛，是不是？那从前大学里面很多营养学分呢，什么三民主义啊，什么体育啊，美术啊，那这些加起来都是啊，问题都是。但你真正读物理，没有几个学，严格说呢，没有几个。所以如果你说你要读物理，那么现在就是说，你真的需要四年吗？你把那个营养学分什么通通加在，恐怕浓缩起来就剩下两年呢。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在这里。是不是？当然现在啊，你去读神学的话，大家会捏一把汗啊，大家会捏一把，就不知道到时你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对不对？真的你不知道嘛，因为你这个不晓得。好了，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这个时候我们要为年轻人想出一条路来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度我真的就把所有这些，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学校岗位上做事的，我知道的嘛，也教书好，教了好多年，也做了研究好多年，也懂，稍微懂一点做学问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尽可能，这个现在不是讲新派的了，那些就是在福音阵营里面的，把他们受的课，那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当然和教科书很有关系。你如果这个一个教授找对了教科书，那么你跟这个教授，那你有福气，对不对？有福气。所以我就问。那么在教会历史有这么多的宝藏，光是系统神学也许你可以120本，今天你可以找出来，那现在我们要问你能不能找到最好的一本吗？那么新约神学也好，旧约神学也好，那所谓新约神学就讲新约的启示嘛，旧约神学就是旧约的启示嘛。不过现在你换一个名词你就很难了嘛。那比方说这个新约的事实和旧约的事实，这就是新约概论和旧约概论嘛。不过你一来个概论两个字，哦，这好像莫测高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难处就在这些地方。我是觉得爱因斯坦讲的没有错啊。你如果真的教三代论，你的相对论真的懂，你要到马路上告诉人什么叫相对论呢、啊？你这就表示你解释给他听，你才证明你是会懂得相对论。你不要把相对论里面名字堆起来，叫人觉得莫测高深，那么他当然不懂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弄清楚啊。所以今天问题就是说，好，你如果真的是读中览的话，这个要读不是不要读嘛，你要读中览或者总论或者概论，这个都可以啊。那就是说你对于新约对就有一个每一本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那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为弟兄姊妹找到这些好的书？那么如果他读了，他虽然没有用圣经概论这两个字，但是他事实上他真的把全本圣经都认识，很认识，所有的事实都弄清楚了。而且你真的到神学院去问，他们说这本书根本是研究院的课，是很比那个比较 advanced courses。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能够告诉弟兄们你有选择，那么虽然也许你今天不能花四年，但你两年就可以花吧。两年现在你不一定说我把工作辞掉，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现在你如果真的是认真的话，好，你跟太太说清楚，跟家里说清楚嘛，这两年我算当兵好不好？你就当着我去神学院去读书可以不可以？那你让我少抱一点孩子，让我专心花两年，我好好读一点圣经可以不可以？那可以啊。那现在问题你要给他找教科书啊。如那么好了，比方说中览，那我个人就觉得你有历史以来最好的一本讲中览书就是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嘛，就是 Strock 写的嘛。那这本书好在哪里？ 他教你怎么咬甘蔗，他不是替你咬甘蔗。Campbell Morgan 的位就不同。Campbell Morgan 你读他的东西，他替你咬甘蔗，然后呢，你再吃一点点，这你就接受了。这个是一个路，但他不是。你看这个 Scroggy， 他把许多事实把你找出来，用很多的表、图画什么。那弟兄姊妹，你如果把这个好好记住，比方说雅各他一生可以分成几段啊？他什么时候骗了他父亲祝福？是77岁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已经定了刑了嘛？但是神可以做开始他的工作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去读还不一定读得出来。那么现在人家读了以后，把它放在一起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这一本书，你如果真的好好把它读了，你真的好好花2年，一面读你的圣经，一面你参考这个书，把它的事实通通把它背会了，你2年以后，你别的都不会，我敢说弟兄姊妹，你2年以后，你起码对圣经有大概的认识嘛，明白吗？你如果真的那本书看过以后，那本书不是普通的书啊。但是问题都在这里啊，问题完全在学生啊，你用功就是用功，你不用功就是不用功，你今天用功你不用功，现在呢好了，你告诉家人说我去读书，那不错啊，大家都以为你在读书啊，但是你真的读了没有呢？所以真的在主面前认真的人，他觉得我这2年我愿意把时间交给主，我这2年我好好的装备自己，我还是做我的事啊，我不放松，但是晚上回家我就要辛苦一点，因为你反正读夜校也这么读的嘛。但是现在呢，你如果真的在家里好好认真的这样经过以后，你看看你2年以后会什么结果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也是一样，系统神学也是如此。那么系统神学有没有一些书真的我们觉得很好，大家可以，对不对？那么好了，那么还有比方说新约神学、旧约神学，那么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有的是最大家都承认是最好的嘛。那为什么我们不这我是指的必读的书。那么好了，有的弟兄们再花一点功夫把这些书读读，把另外一本书读读。那么所以我就觉得应该有一点的责任，把这些好的书介绍给弟兄们。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心的话，如果教会也愿意成全他们的，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嘛。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在一起彼此上紧发条嘛，那大家好好有点追求，这就是我们在纽约做的。那么以弟兄姊妹有心，那么好了，等到你这些通通经过2年，因为你别的音乐课也不要上，营养你没有营养学分嘛，所以你通通是读圣经读这些东西，2年以后，那弟兄姊妹，其实我觉得给弟兄姊妹的帮助不能光是真理的，你生命要啊，你今天问题，你今天你到这个神学院，你这个生命这个课怎么上？你说嘛？但是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关于生命好的书啊，能够帮助我们长进的，对不对？很好很好的书啊，那的的确对我们生命有影响的。那么还有呢，比方说这个除了真理之外，你还有生命，还有道路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么所以你就发现说，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弟兄跟教会有没有脱节？他仍旧能够积极的供应教会，帮助教会服侍，但另一面他在那里有装备，他不会说好了我2年走了，那么然后呢就专门去读，他不一定读出来，问题就看每一个人嘛。所以我是觉得要把一条路指给弟兄姊妹，让他们有个选择嘛。那当然如果真的没有，那没有话说，如果有的话，我们还是要指给弟兄姊妹看，那如果你愿意自修的话，你如果真的在主面前立定志向的话，那我相信2年之内你一定会得着些。那我觉得，所以我就把这个就交通给很多弟兄姊妹，我觉得年轻一代需要装备没有错，教会今天需要他们，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他们真正性格的养成是在教会里面的，你看见吗？如果在教会里面不能合群，跟弟兄处不好，这个也处不好，那个处不好，他没有路嘛，就表示说他这个人是有棱有角，十字架必须在身上工作才可以嘛。那这个只有在教会里学啊，你这个在哪里能学得到啊？你这个在学校里是另外一个环境，根本不必学这个功课的。所以我们才知道，那么现在如果真的在他也摸过也经过，那么慢慢他们都像什么样，都像就提摩太一样，就慢慢的就被成全了嘛。所以然后主怎么带他们，是主要负他们的责任，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样一面你还是有你的职业， 一面你如果真的有追求的话，那么然后你一面侍奉，慢慢就显出你的功用来嘛。如果功用显不出来，你为什么要走这个路呢？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特别呼召你，那也许你为他做出口的，那可以要试验呢、啊。试验弟兄姊妹就是最好的试验呢、啊，对不对呢？那么好了，你讲了半天，弟兄都睡着了，弟兄姊妹是很可爱，那么怎么那就证明你不是个口嘛？你不是口，你一定要做口，你就很苦嘛？你不是很苦吗？是不是？今天你所以要有特别的装备，因为你要特别的服侍，弄了半天，结果你不是口，那么弟兄姊妹，你想，那你是不是口？从什么地方感知道？教会才能知道啊。所以今天你这两个东西不可能脱节，怎么可能脱节呢？不可能脱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不要回到圣经呢？这个圣经里面的路没有很简单嘛？所以呢，弟兄姊妹一面在教会里面，一面呢人就有追求，那么年长弟兄帮助他们，然后呢这些年轻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交给年长弟兄，说弟兄们，那这个不是无期徒刑了，这是有期的，你说这一年之内你可以对我说真话，一年以后就不可以说了，这可以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弟兄可以对你说真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有很多的话你给他100万他也不说的，你懂不懂？年长弟兄明明看你这个树这样歪这样倒，他尊重你嘛，你觉得什么都行他就不说话了嘛。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学这些功课，大家要谦卑，然后呢有很多的功课，很多的性格的养成是教会的养成的，这个是神学院读不到的。所以不是反对神学院，不是，现在我们一定要为国度，要知道怎么样能够得着人才，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叫这班弟兄他的火还在，很多人进了学校出来就要不一样了，那个火没有了，那这不是很大的悲哀？头脑是很大，生活不会有问题，你做学问，你今天不管怎么样都可以维持啊。我觉得今天在美国不可能，这不是问题啊。但是问题不是这样，问题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是不是就这样子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愿意看见，如果有的弟兄姊妹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那的的确教会应该特别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主能够祝福他们，真的在各方面有好的装备。但是很可惜，就是说现在就在福音阵营里面，我刚才说过了，有事实上呢，就是因为别的课太多了，那慢慢慢慢的，因为你在一个学术空气，你当然做学问的时候就比较多嘛，一定的，那做学问的东西就比较多，你花的时间也比较多，那么真正你说生命上的供应就不一定。那但弟兄姊妹嗷嗷待哺，要的是奶嘛。所以我常常说，今天你神学院里面学很多东西，就好像很多佐料啊，但你不能请人吃饭就把那些材料放在桌上，不行啊。牛肉也是生的，这个也是生的，那个也是生的，你们吃好了，那这就今天我们的难处嘛。但是不啊，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巧妇啊，巧妇难为，对不对？巧妇就是需要你这个佐料不错，这些你可以学的，但你不能把这个照搬，不行啊。这个是有帮助，但这个不过是你需要在主面前祷告进食寻求，然后主把这个慢慢变成奶能够供应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绝对尊重做学问，我们为着他们要感谢主。你看有的第一流的那个读圣经的人，我们如果骑在他们肩膀上，我们觉得很稳妥嘛。你比方说有几个像 Westcott 像这个 Lightfoot 像这些神学家，连新派神学家都佩服他们，没有话讲，像 Dean Offer 没有话说，对不对？你要承认这个做学问来讲你没有话说嘛，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们就能够骑在他们的肩膀上，也不必花那么多冤枉的功夫。你看看，因为有你，我们怎么做赶不上他们呢？我们英文没有他们好，我们的希腊文没有他们好，那这些人都是响当当的嘛。所以我在说，如果做学问好好做，如果做学问的话，我们就讲做学问，对不对？那起码比方我刚才说有的 translation 有的翻译，你要问是谁翻译的，对不对？那今天懂得希腊文多的人，懂得希伯来文多得很，那么懂的人中间有第一流第二流第三流第四流的很多啊。所以这个只有组织，我们当然没有时间，我们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起码要保护我们自己，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些追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骑在那些好的那些上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像 Campbell Morgan 弟兄 像尼托森弟兄，像斯波克弟兄，我觉得他们最大的贡献，他们不做专家，他们就承认我们不行，他们就接受这些已经有的，当然他们有足够的这个常识能够分辨啊，那这等等，那么然后嘛，希望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贡献，那么这样你看见这个生命很自然就供应出去了。否则的话，我们只知道，如果你光是神学，那就是真理的这一面。但是我们说过嘛，今天在保罗书信里面，不光真理，还有生命，还有道路。所以你光是这个完了以后不行啊，是不是？那还有路在什么地方呢？有的年轻人，这个在学校考成绩考得很好，到了教会里就没有路了。他可以建造一栋房子五尺，结果后来过了两年，他拆掉三尺。那你问难处在什么地方？他这个人摆在什么地方都是难处啊，因为他有棱有角，十字架没有做工作嘛。那这个人如果摆在公司，老早炒鱿鱼炒掉了。老早老板就把他来，那只有教会是个可爱的地方，你看见吗？这就是大家都学功课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今天我们要说诚实的话，你今天一样的，今天一个年轻人有用没有用，不是你告诉你学校成绩到多少，你进来以后你跟上上下下怎么做，你怎么做人，你的态度是如何，对不对？那你这个你的态度，你同样是你有很伟大的发现，但是问题你怎么来表达你的发现，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有的东西是有的地方学不到的嘛，但是并不是说如果主引导弟兄姊妹，比方说那么有比较有的年长的地方就没有这个难处，因为他的确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嘛，对不对？那他如果愿意进修，如果主引导他很好啊，因为我们是需要这些东西，是需要有人对希腊文对希伯来文有更好的认识啊，我们这是我们巴不得。那么但是呢，我们希望有更好的，因为的的确确你如果读历史的话，你知道这些人都是非常，所以弟兄姊妹，我碰了很多弟兄姊妹，那么他呢，他们这些弟兄姊妹得了你一定有很多的帮助，他很少和别的接触过，那么然后呢就很容易接触到一些这个学术的东西，那么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好像我们成年都不摸这些东西的，那其实他误会，他慢慢钻进去以后，他绕了一大圈回来才发现说，这些路这些弟兄们都走过的，包括 Campbell Morgan， 包括你，他们都走过的。不过他们有个特点，他们很会采蜜，他们是把教会里面是最精华的东西把他们拿出来，然后分给弟兄姊妹。所以我常常说，像 Campbell Morgan， 有的书如我们会买书的话，如果尤其买一种的书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作者是博览群书，你买一本就是买一百本，你就不要再看另外一百本，如果你选对书的话，一定是如此嘛，是不是？所以有一些人的书，像有一项像穆安德烈了，像这些，你只要看他一本，你知道他在背后看多少本书。所以一样的啊，所以一开始一定要严谨，比方说你约翰福音，你一定要找一本好的书。那这本书就像 Westcott 一样，你要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跟着他，这个希腊语言跟着他走。那么然后你慢慢就开始，那第一你自己希腊文也会进步的，一定会这样子的嘛，啊！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像这些这样的人呢，他们有个特点，他们一面他们的学问叫人点头，他们的属灵叫人敬拜主。有啊，你去读像 Bishop Moore 的这个罗马书，那是最好的了。那所以当初你一定带领年轻人读这个罗马书，他一共有几本最好的书，那个都是神学院里面那普通是很高很深的书，他自己也拿两本。那么像 Bishop Moore 那个就是所有今天罗马书里面可以说是最好的一本了。那本书它是结合一个是学术，还有结合金钱，一个是生命，一个真理结合在一起，所以难怪你看那些东西给神的儿女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呢，弟兄们，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平衡的人。那么这就是我的负担。所以这次为什么我在台北的时候，那因为我们的题目讲合乎主用，那我就问主说，到底保罗是怎么装备的？ 所以你看见保罗四组书信，他第一组就是表示他起头在生命上他怎么装备，然后呢你看在第二组书信里面他在真理上怎么装备，然后在第三组你看见他在道路上怎么装备，他不光自己有路，那教会的路在哪里。那今天问题在这里，这个也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你今天我们有责任不能瞎领瞎子领瞎子，你把弟兄姊妹带到哪里去啊？将来到审判台前神要过问的，我们的责任太大了，我们不能因着一些的原因，我们必须向着中心才可以啊。所以个人有路，教会也要有路啊。所以你看这第三组的书信，对不对？所以这些呢就可以平衡，这维他命就比较平衡，不会偏到一面，不会偏食去，那这个对教会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否则的话呢，你多一个神学院毕业生，你看多一个头脑大的人，那是可能啊，他很可能真的是个大博士也不一定，可能在某一点上那的确是，但是问题就是弟兄们听不懂，或者弟兄们有难处。所以我再说这个，我们是今天的确需要祷告，求主能兴起起来，所以我才会预备一些这个什么，预备一些这个资料，那么让弟兄姊妹可以下载。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两年的话，那么这两年好好组织一下，尤其弟兄姊妹在一个聚会，像你们在一起聚会的，就可以彼此叮咛，彼此催促啊。尤其那么如果那样的话，甚至于真的就把自己交给年长，你就接受年长弟兄的这个督促嘛，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他见到你，也许你要躲他一点啊，你怎么样，你今天躲到哪里了，那这个你这个才行。因为你想想看，你到学校也是老师逼你啊，你到时候考试，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步，一定要逼啊，要考试才这样，自己一点都不能自动嘛。如果既然不自动，你就不必读了嘛，你本来这个心愿就是你自己的心愿，没有人勉强你嘛，是不是？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那条，可能是那条路啊，所以我才说弟兄们，如果上网的话，应该你可以听，像台北那个合乎主用，我们也有录影嘛，你可以看。等一下我会把那个网址告诉弟兄们。那么然后比方说讲到最后合乎主用的时候，那么像这个基督的红工，就是讲到一些基本的自修，两年之内那应该哪些最起码的书要读过吗？这是最起码最起码，否则我们对生命对真理没有认识嘛。但这些书都是最好最好的，但是并不是简单的，一点都不简单。比方说有两本书，一本新约神学，一本旧约神学，对大家也是很大帮助啊。因为你到最后他等于给你九十几个题目啊，你讲不完的。你若你如果讲两年，如果有很多东西可以讲，而且有很多圣经根据啊。像那本书有一本大概有3000个圣经节，有一本大概有5000个圣经节，你把新约旧约那个最重要的圣经节把它背了，那主就能用你啊。比方说主耶稣在宝座还代表人性，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啊？啊，你不能说那本诗歌这样说的，诗歌这样说不是圣经这样说的吗？所以我们知道这样你才真能帮助人嘛。你这个今天还，所以问题这些圣经都需要背的，那这个通通在哪里啊？所以有人介绍那两本书，说那两本书像百科全书一样，你随时一辈子你要买倒是随时要去的。很可惜只有其中一本是有中文的，一本没有啊。那一本还可以 download 的，还下载不要钱的。那么这个大家只要把那个资料拿到以后，大家就可以收集嘛，然后可以在一起一同有追求。那我个人觉得在纽约呢已经这样实行了，在香港也有弟兄姊妹实行。那香港其实我挑战那些年轻弟兄们，我读大学的，我跟他们讲，我说现在你们呢，你时髦了，你们读大学不光拿一个学位，你们拿两个，叫 dual degree， 对不对？所以有的人一毕业，他一面又是电脑，一面又是商，我的儿子就这样，所以很吃香啊。所以现在年轻人都是很聪明，都是两个 degree。我说这样好，我跟你们挑战，你们4年不是读大学吗？现在我们把这个基督红工的计划，本来应该2年，把它变成4年的。你一面读你的书，读你的大学，然后最后你就向学校拿一个学位。等到你4年你把这些读完了以后，你向主要另外一个学位就好了。所以你看这样，你大学毕业以后，你看对主的话也有些基本的认识，那这样的话人才会很多很多。那么而且这是很大的考验，你想想看，没有，好像没有一个学位在那儿做，你这完全是属灵的。 然后你因着爱主的缘故，你真的拼一下，那个用功是真的用功啊，对不对？你不是有别的动机的嘛？那你想想看，这样给教会带来有多大的祝福。所以我不知道，也许我会错，但是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到了时候，应该为着年轻要找出一条路来。那既然在教会历史上有那么多的丰富，那我意思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提供一条路，让弟兄们经过两年到四年的自修计划以后，然后他有一天他能说，我没有遗憾，我虽然没有读神学，我没有遗憾，因为凡是主让我该知道的我都知道，那些新派的我最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我们就容易接受主的保守。所以呢我想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那我觉得这也是把我里面的负担能够带出来。所以我再说，现在我虽然在纽约，但是感谢主，教会在这里，弟兄姊妹在这里，有很多年长弟兄姊妹，他们实在是感谢主，为着他们感谢，所以我觉得你们很有福。那如果你们真的谦卑一点，然后大家愿意啊，把自己这没有人勉强你的，那么就比年希望年长弟兄姊妹能来监督大家，大家能够彼此，那么然后过了两年以后就可以验收了，两年以后啊，那么大家可以彼此有交通啊，那么也要多有点的交通，那么而且有的东西你就可以放在组织学里面，或者就可以教导比你更年幼的弟兄姊妹嘛，对不对？因为你已经学会了一些东西，那么这是个好的开始。所以不是不要装备，要装备。那现在问题就是说，难道只有神学院是唯一的一条路吗？如果那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是圣经上的记载，就叫你很纳闷了。圣经里面有先知学校，有的，但大的先知都是从旷野里面出来的，你相不相信？同样的，我们如果这个神学院是唯一的一条路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解释有的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读过神学，但他们的确有很好的神学的根基，没有错的。你试试看，你读读属灵人，然后你再懂，你若稍微懂得一点系统神学的话，你就知道说属灵人应该摆在哪一个 category 里面。所以我个人觉得教会是教会的这个宝藏是丰富的，这个是我们要相信。所以这2000年来，我们巴不得主能给我们找一些很好的书。那同时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说66卷书每一本书都应该能够找到最好的一本，就像 copybook 一样。就是说如果大家这个写字不会写的话，你要临帖，你应该有临帖的书。做电脑也这样的，如果你有些东西你不会做，它已经有一些帖摆在那里，然后到时就是 template 嘛，你叫那个就可以用它了嘛。啊，那么这样的话你预表不会读，但是你要找一本最好的预表的书，那么然后做它。不过很可惜都是英文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就是我个人的经验，与其花很多时间读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不要把我误会了，我倒是很劝很多的年轻弟兄就多读一点英文。你如果真的英文会的话，你看见那里面好多的工具书，而且你看见好多好的书，像我刚才说 Eric Sauer 那个书，那个不是普通的英文，但是你知道 Eric Sauer 这本书很感谢主啊。我所介绍这两本书是这个格利汉怎么说，格利汉说他每年他最得这些书的帮助，他每年他的桌上就这几本书，史伯克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定介绍这几本书的。那么这几本书是谁翻译的？这个弟兄没有读完高中，没有读完大学，没有读神学 G.H. Lang 是佛勒神学院的教授，说在50年代是全世界最会读圣经的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但这个弟兄能够翻译神学的巨著，就是我所说的那几本书，没有话说，这几本书大家没有话讲的。那弟兄姊妹有这么多好的宝藏，我们为什么不花两年的时间好好的把它消化了？那么然后呢，主也许就可以在那儿用我们。那么结果你看见说，不光是真理的，也是生命的，也是道路的。那么教会也有路，你看见教会也很自然的就成长起来了。 那么也没有间断。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因为我一直在主面前寻求，希望能为年轻人找出一条路来。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那现在我把网址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也许你们大家已经有知道了啊，就是 http://就是://啊，然后24.164.146.44.44，然后 slash 就是斜斜，然后就是 press on P-R-E-S-S-O-N 一个字啊。那么那上面呢，比方说像我刚才所说的，最好的一本讲生命的书就是最高层的生命嘛。那这个现在中文已经绝版了，英文是好的不得了的一本书。那么这本书呢，现在我们想了办法，我们在纽约就请了个姊妹念它，念它，念它，慢慢慢慢念。所以念，而你也可以下载，然后你到时候如果一年你真的把这本书把它读，你对生命就有很多的认识，就很清，就很明显，就认识嘛。那么还有呢，我们想的，有的人不喜欢，有的人喜欢台湾话，有的人喜欢广东话，就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嘛。所以这个 press on 这个东西的目的就是希望说，大家虽然可以分散在各地方，但是我们可以从那里导到你所要找到的资料，也许在大陆有一天用得到，也许在纽西兰也有一天也用得到。那所以我们盼望是主能用这些东西。所以呢，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基督的鸿工，就是我所说的那个2年到4年的自修的计划，那个就在合乎主用的这个信，就是我个人的信息里面。那么到了最后一堂，我就给大家讲义。那么你们只要到了去 download 就可以，是中文的。那么里面呢，尽可最好的书是英文的，但是我怕有的弟兄姊妹不英文不是那么书读起来不是那么顺，所以我也找了一本中文，有的时候要用3-4本去顶一本中文英文的，但是还是不容易，是勉强而已。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可以的话，尽可能读英文，而且呢要把它嚼烂了，那些书啊要把它啃烂了，真的进去。那么我相信，那么当然有一本我介绍就是中览了，那就是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那不要忘记啊，陈崇贵写了一本叫做圣经总论，那个事实上也是 Scroggy 的圣经提要，如果大家有的话可以找那本书，也可以是中文的。但是呢，这个 Unfolding Drama 要香港他们要出不来了，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所以我个人是怎么建议，我个人这样建议，就是说你们在座一定有的英文很好的，不妨开一班，你就把 Scroggy 那个讲出来，就把它翻成中文，帮助更多弟兄姊妹。那你在书没有出来以前可以做，那么几翻译的人他一定得很多帮助。那么在香港，就在纽约就这样。所以你想看2年以后啊，大家跟着那本书有很多的图表，那清楚得很。保罗的一生啊，那个材料那是清楚的很啊。然后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2年的功夫，让我们最少把主的话有一个基本的认识，那叫我们觉得没有遗憾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弟兄姊妹很矛盾，他一直要全时间，结果呢到了退休还没有。但是不要紧呢，主有他的美意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所以主绝对有他的美意的。所以我们说过。不管怎么样，今天呢我们一定要立定志向，讨主的喜悦，让主有一条路。很抱歉呢，时间已经用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蛮重要的一个负担。那别的也许我们留在以后。那么我顺便多说一点，也有人问到这个中东，这个什么，问到这个以巴冲突的事。那么这一次我用英文讲，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只是个一个简介而已。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已经有了印象，如果有印象的话，那么倒是大家上 press on 这个网上面，因为我在 Wyckoff 讲，有3个晚上讲中东的这个冲突，那么大家可以参考那个，如果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嘛，大家可以参考那个，那么对现在的时局就会有认识。那么这个和书的不一样，中东局势与圣经，那个是不是那个书里面有的啊。那么还有呢，有一些的投影片，那么大家也可以 click 的，不过你只可以观看不可以下载，因为这里有点版权的问题，所以大家要，我是讲了，大家要凭着良心，所以这个就是学习听良心的声音。所以你看一看你就知道 因为我们讲的时候会讲到一点的情形嘛，你看了会对你有一点印象。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那个 press on 的目的，就是用这样来服侍弟兄姊妹，就是不管将来怎么样，大家都可以拿到一些，有如果有图片有照有好的东西，我们尽可能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啊。所以我想这个就是一个服侍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也能够纪念这样的服侍，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不光是在这里弟兄姊妹得帮助，我们希望在纽西兰很远的地方，他们有时候我们礼拜三在那里都有固定的差异，其实我们礼拜三就是讲这个就是讲保罗的这个书信，不过跟这里讲的有点不同，因为对象不大一样啊。那么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几乎纽泽西啊还有上州的人，他们都那天他们都一定大家都聚在一起，所以我们希望这样慢慢的真的能够比较有系统的，那么这样我相信也许将来对弟兄姊妹有一些的帮助。但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基督的红工，红工就是学校的意思，那么我们建立一些2年到4年的计划。不过我再说这个计划能够成功不能成功不是个人的，一定要团体的，那也需要年长弟兄关心他们，然后大家一同看看怎么样做啊。我想这个也许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好不好？对不起，我已经又过了10分钟了，时间过得实在很快。
我想分考，就是我想知道，就是这个我们这样子的读书的方法，就是有的是家教，就像家教一样，教会也是一个家教，
对呀，
就像在美国一样，
对呀
，homeschooling，
对，
所以做父母的他们的知识，
对，
能够教，
对，
另外一个是去是这个就去公家学校读书，
对对。对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读出来了，两个毕业，
对，
小的学校的话就在家里出来，就像我们自己
对对，
从小在家，
对，
因为这样子的话性格可以只是从里面，
对，不错，他就比较各方面都顾到嘛，没错，
各方面都，所以我们要有好的老师，像您这样的书籍介绍页，有些有什么东西，
但是你们这里已经有了。包括你自己在里面，但是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纽约的确可以做这个事，所以我想像这个网络哈，你们在做，我想我们都可以，高科技应该可以主来用嘛，所以我愿意，这是真的，我愿意，就是如果弟兄们有什么需要，那么我们可以 email 啊各方面，然后我们再看，我们会继续的，很多东西继续陆陆续续帮助弟兄姊妹。
我提的就是我们对待年轻人需要的去帮助，
是啊，是啊，
他进去能够分辨是非，
对呀、
啊。我也都听你，因为你是我已经超满多个了。
是是。
主修的是主要的是语言方面，你说也可以学习，
对，
但是比较说容易。另外一个是语言的操练，
是
讲台上面，
对呀、啊，
怎么样把这些
对，
把这些流露出来。
对。
最后一个我是讲到说，因为现在北美的形态就是很多到 PhD， 他们要贡献，所以那个东西才是一个关键的。
是，
你前面解释很清楚，你怎么是圣经是幼稚人的知识，到神学院去，
就是
都做这个，这个不行，他们也讨论过，
是，
怎么来帮助这一批的人，
对对对对，
教会就是一个力量，是一个爱心呐、啊，
就是、啊，
就是我们毕业的出来，我觉得一个最幸福的工人是与教会一起成长，
对，是这样，是这样。
一起帮扶，一起掌锯。假如说他是过来20几岁到30几岁，他的高手可能是40岁不是一样，
对，
完全成熟，
是
他们60岁那更厉害，
对，不错。
我是说那些我如果说讲学问的时候，那些毕业学问，他们真是有愿意服侍的时候怎么办？
是是，
我们有这个根基出去，慢慢慢慢现在等于就是下一代把
对
中间出来的这些国内国外来的，他们要出事的时候，
是是，
都是物理专家、化学专家，
对，
医学专家，
对对，是，感谢主。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结束哈，是请佛牧师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